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我们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今天用诗歌来向神的敬拜。大家今天可能看见我们新挂上去的今年的年度的主题，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主题的里面我们一同的来探讨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这一个的人生。今年这个主题我定了一个叫做无惧今生，向往永恒。那刚才陈弟兄也提到了哈，我们在主的时候已经开始探讨一个很重要，但是呢常常是信徒忽略的一个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讲到主的再来，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就立刻会想到，就是新约最后一卷的书启示录。那其实讲到主的再来，并不是单单这一本的启示录才有记载，其实新约跟旧约都有很多的地方都讲到有关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些的信息。那所以呢我就主日学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从旧约到新约一同的来探讨有关主再来的一些的信息。那今天我也是选了一段的圣经，并不是从启示录来，那是从新约的另外两卷的书哈，其中一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出来的一些的信息。那今天我跟大家来探讨这个的题目是乱世当中的一些的盼望。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来定这样一个题目，说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样一个的题目呢？当然这个是与今年全年的主题有关，但是更多的是回应今天世界的局面。2020年一开始，那我们就看见有关这个世界的局面都是在很多的紧张的状态的当中啊。我们也晓得从年头一开始美国跟伊朗之间就有了一个很你来我往的一些的征战式的挑战。美国用了无人机杀了这个他们国家的一个第二号最重要的人物啊，从此两个国就你来我往，在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的征战的事情出现。那在过去的一两个星期在网络上，如果大家去搜的话，去 search 的话，可能最多出现的大家去有去找的信息，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的题目相信这个题目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敏感，而且呢是一个好像就在眼前的一个的要探讨的事情啊。那当然呢不单只是这两个国家的一些的误伤不伤样啊，这个世界的大战可以随时发生啊。那随着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那个冲突之外呢，美国与北韩就是朝鲜局他们之间那个关系也是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最近刚刚开始这个2020年一开始这个北韩就North Korea 他们就对这个的过去他们曾经签的一个核子武器的一个的盟约，一个的条约，他们不要遵守了他们要在这方面发展这个的武器 当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可能美国是最紧张了啊，因为这些可能都是对着美国的一个的方向来去影响。美国是站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的状态的里面啊。那昨天大家也知道哈，台湾刚选出一个下一任的总统，就是上届的那个蔡英文总统啊。那么这个蔡总统跟中国之间那个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啊，究竟这个总统选出来之后，两岸之间那个关系会不会有改变呢？会不会进入一个更紧张的状态呢？这些都是最近2020年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新闻所发生出来的一个的状态啊。那当然在过去啊，2019年香港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都在这个争斗的当中啊，一直都没有停止，到现在啊还有很多的暴乱的事情一直出现啊。所以呢世界的局面啊，当然除了这些的之外，还有很多美国的脱欧啊，英国的脱欧，还有德国法国，很多国家都面对很多的动乱不定的一个的时刻啊。那在这样一个的环境的底下，我们可能大家要留意说，所有这些的动乱啊，多多少少与美国有直接跟间接之间都有关系啊。所以我们活在美国这个地方啊，并不是说一定100% 很安全的啊。任何一个的地方啊，对着美国不满意啊，我们都会非常的危险啊。那在这样一个的年头啊，2020年，我们进入这样一个的新的一年的状态的时候，究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在这样一个动乱不定的一个的世代的里面啊，这样的世界的里面，究竟带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出路？从当中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可以依靠，有什么样的盼望？那我今天选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其中一卷的书哈，讲到耶稣基督主再来，其中有很多地方都提到的一卷的书，我要透过这卷的书哈，跟大家来去透过保罗写这卷的书给当地的信徒啊，给他们的一些面对困难这时候给他们一些的鼓励与提醒，也希望盼望透过这样一卷的书，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定的世代的里面啊，我们的信仰给我们有一个更强烈的、更好的一个的鼓励与一个的盼望。那我们有一些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看啊，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啊。9-11节，那《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是讲到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在地上有40天的时间啊，与他的门徒相处。在这个40天的当中，耶稣把过去哈、他们不明白的讲到这个救赎主弥赛亚的事情，透过旧约的圣经啊，就是当时他们唯一的圣经啊，我们的旧约的圣经来告诉他们，来解释给他们，究竟这个的弥赛亚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会带给他们怎么样的一种的信息。那经过40天之后，那就耶稣要回到天上去了。这段圣经就是记载他离开的时候的情况，好不好？我们一同来把这三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9-11节，我们一起来。说了这个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借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里你们被接送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帖撒罗尼迦这一个的地方的教会，是保罗 去到那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所建立的。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的过，他建立这个教会的一个的过程。当保罗这个 mission 这个宣教去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跟他的同伴希拉在哪里？他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保罗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他们的那个会堂哈 ，synagogues 哈，在哪里来传讲有关耶稣基督啊，告诉哪些人究竟这个耶稣究竟是谁啊，让他们透过他们所传讲的来认识耶稣，就是他们所一直盼望的 Messiah 啊。所以当保罗每一次到一个新的地方，必定在他们那个会堂 synagogue 里面来传讲有关耶稣他是谁。当时当他们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的时候，照样的保罗按照这个的习惯去到哪里，当时在住在当地的有许多的犹太人啊，不单只是男的妇女，他们也去啊，听见耶稣啊，听见保罗讲耶稣的事情，所以有一些人就信了，就接受了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等待的弥赛亚，这弥赛亚啊。所以当时有一部分的犹太人因着保罗的缘故成为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但是这只是小部分。那其中在哪里生活的很大部分的犹太人呢？他们不相信，他们不单只是不相信，而且他们起来去反对保罗，反对他所传讲的有关耶稣的事情。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不单只是个人起来反对，他们还怂恿当时一些的当地所有的一些犹太人，甚至当时的希腊人，他们都在哪里来抵挡保罗。当时保罗就没办法在哪里停留，因为有人去要逼害他，所以呢保罗就离开那个地方。当时已经有信徒了，保罗已经在那里建立了教会了。当时这些信徒刚刚信主，他们不单只是没有保罗这样一个的使徒在当中来牧养他们，而同时他们又面对许多外在的攻击，那些犹太人攻击他们，那些希腊人攻击他们，那些在当时的有钱的人攻击他们。所以这一群刚信主的信徒在这样一个的环境的底下是非常的孤单，非常的无助。所以保罗虽然离开了，但是他的心非常的挂念这一个的一群的基督徒，所以的写信来去鼓励他们，去安慰他们。这个就是保罗写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的其中一个理由。那当我们看见在第四章的时候，讲到有一些已经死了睡了的人，等下我会再讲。所以有可能因为在当中的信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可能他们连生命都受到危险，所以他们在面对这样一个被外面里面来攻击的这样一个的状态的底下，保罗就来写这个信来鼓励他们，给他们盼望。那在这个信的里面有好几处哈，我把这些的经文稍微跟大家来讲一下，不晓得能不能够把帖撒罗尼迦里面一些的经文抽出来好不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十节，保罗写信给他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他说对这些的信徒说，他说你们要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然后第二章的十九节，二章的十九节，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我们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然后三章的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然后四章的十六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五章的二节，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五章的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人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书信前书只有五章，但是每一章的里面保罗都提一样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耶稣基督要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所以每一章保罗都告诉这些信徒，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不要惧怕，我们的主要来的，我们的主要来的。耶稣基督来要来这个的观念，并不是因为当时那些门徒受着困苦，受着逼害，受着这样的一种的困难的时候，保罗想出来的一种的鼓励的话，一种安慰的话，并不是如此。我们刚才读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当耶稣基督被接升天的时候，他就天使就宣告耶稣是要再来的。这个是耶稣基督还说神自己的预言，所以耶稣基督再来是一个神对信徒一个的应许，一个的预言。那我们就要问，究竟耶稣基督的再来对于这些在受苦难的、受这样的一种逼害的一群的人的信徒的里面，究竟带来一个怎么样的安慰与盼望呢？那如果这个不重要的话，我相信保罗就不会在每一章的圣经的里面都一而再的来提出耶稣再来的这个的事实，来鼓励他们，来劝勉他们。所以我们来探讨，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再来对于这些的人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安慰啊，一种的盼望。我们首先也要来明白一个事情，耶稣基督的再来是神的预言，神的预言就必定要实现的。主再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的结果呢？当我们当然呢，保罗跟当时那些的信徒，特别是犹太人，他们很清楚旧约里面讲到这个救赎主这个的弥赛亚再来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那当然在旧约圣经的里面讲到耶稣，讲到这个救赎主的来到啊，是分开的两次。当然呢，我们有了新约，我们有了这个的耶稣基督的出现，我们对耶稣的救赎主弥赛亚来的这个的形容呢，我们就比犹太人更清楚了。因为犹太人只是想到这个弥赛亚来只是一次，但是我们晓得弥赛亚来不是单单一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身份？他是带着一个救赎者的身份，一个拯救者的一个身份。所以他来到的时候，我们读这个福音书，我们知道他是从神来的一个拯救者，他是虽然与神同等，但是他是谦卑自己，取了人的样式，然后甚至为了人的罪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要完成的一个的工作，就是救赎的一个的工作。他要把人从罪、从死亡当中救赎出来，因为他的死与他的复活，人因着相信接受他的缘故，人可以脱离这个死亡，能够重新跟神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所做的事情。那么这个耶稣基督说他要再来的时候，这个的旧约里面讲到这个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啊，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的不一样呢？刚才我们主学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的 term 啊，一个的词啊，在旧约里面 常常会想到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这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并不是再次一个拯救者，一个卑微的一个的人，他是一个审判者，他是高高在上坐在审判台上的那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主耶稣基督再来，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要执行的是什么？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审判官，他就是一个万王之王，来到审判这个世界的哪一位？那你说这样带给我们，还说带给当时的人有怎么样的一个的安慰与盼望呢？我相信这个是对于当时的信徒，对于今天你我都有能够体会的其中一点。当时那些犹太人，那些的信徒为什么在那里受苦？是因为那些外来的那些的犹太人，那些外邦人，跟里面跟他们同一个民族的犹太人，对他们施行那些的迫害。那些迫害并不是他们做错什么事情，那些迫害是因为他们相信接受这样一个救赎主。所以对于这些犹太人，受苦的犹太人来讲，这个是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公义的事情。为什么他没有受苦？他们如果是犯错了，如果他们做的不对了而受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没有做错人的事情，他也没有伤害别人，他们只不过是相信接受这样一个信仰。为什么相信这个信仰会带来这样的多的迫害呢？今天可能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为什么人类在这个世界里面有那么多的受苦的事情，有那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混乱？是因为人的罪性使到这个世界越来越落在一个混乱的一个局面的里面。人的自私，人的自我，人的哪一种只追求自己的好处而忽略了别人，而罔顾别人的好处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事情就让人乐在痛苦的当中。我们不讲政治，但是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世界上所有这些不动乱不定的这些的国家为什么会动乱。因为这些所有这些动乱都是因为人的心不满足，人的心不满意。不满意什么？不满意这个无论是政府，无论是所有其他的事情所做的不合乎我的标准，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所以我就起来要反对。那有人说现今这个时代不是一个理性的时代啊，不再是一个 rational 的一个时代。现今这个时代是一个都讲感受的一个时代，都是讲我的 feeling 的一个的时代。当我的感觉我的感受受到伤害的时候，我就来反对。所以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暴乱的事情？只要有一个人起来带头说我不满意，就很多人就会回应跟随这个来表达他的不满意。混乱的世界为什么让人惧怕？混乱的世界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有一个正规的，还有说一个正常的一个规律在当中。国家与国家是这样，你看见最近你看见无论是美国无论任何国家，好像把所有这些过去所定的所谓的条例所谓的盟约一个一个的撕毁。为什么要撕毁？因为他不满意啊，我不喜欢，所以我就把所有这些所谓的 contract 所谓的 document 所有这些 covenant 我都可以撕毁，因为不满意我的标准，我就把它撕毁。美国Trump 上台之后一直说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是不是要美国要第一就是不是 Trump 不好不是 Trump 唯一一个人这样想的，所有国家都是这样想的，只不过 Trump 比较大胆够胆这样说而已每个国家都是想自己当第一的嘛，对不对？谁不想自己国家是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强？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比别的国家强的时候，所做的就是要要 要怎么说呢？要欺负别人。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就是失去了真正的公义，真正的标准，没有一个规律了。为什么我们惧怕？因为这个世界再不讲规律了，这个规律已经失去了，没有国家在讲规律，所谓的世界的规律已经不存在了。在这样一个状态的当中，我们说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的盼望？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耶稣要再来，主再来。耶稣再来，他不是一个拯救者，不是一个卑微的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这个掌管世界、审判世界的哪一位。今天我们世界人不，今天世界的人不相信有一天人要面对这个审判。为什么人可以任意妄为？因为不再相信世界有审判。但是世界的审判是真实的，我们说我们不相信不等于这个世界没有审判，不等于这个神、这个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这些罪恶都会继续的运行，没有的。保罗告诉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说，你们现在受苦，但是你们好像没有得到公义，但是不要惧怕，因为主要再来，他在来的时候会施行公义的审判，所有这些不公义的事情都要过去，都要停止。耶稣基督要重新订立这个新的就是说世界的规矩。人没有盼望，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谁在控制这个世界。我们没有盼望，因为我们看不见有出路。但是圣经还是说新约的这些的信徒们一而再地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乐在一个虚妄无奈的一个世界。神仍然是掌管，神仍然是哪一个审判官。当耶稣基督再来，旧约里面所说的句话 The day of the Lord， 当神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所有这些都要重新开始过。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提出这些的鼓励，给他们要晓得这些只是生命当中短暂的事情。当然你说哇，他们短暂都2000年过去了，他们耶稣还没来，那他们岂不是白白的等吗？没有，我们读下去我们就晓得为什么主耶稣再来有那么重要的对他们的一个的盼望。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处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的第19节，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再来是一个审判的一个的时候，那我们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站立得住吗？这个就是我们听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的提醒，也是一个的鼓励，也是一个的盼望。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告诉他们主耶稣基督来是一个事实，他的审判必定要来到。我们已经是被拯救了，我们是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脱离这个死亡，我们已经与永恒的神建立这个关系了。那所以当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当这些的苦难、这些的迫害、这些混乱的事情出现的时候，究竟我们是如何去度过我们这些日子？有很多信徒不知道耶稣基督再来，不晓得耶稣基督再来是一个重新定立这个绝对的公义的一个的时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为什么世界就是这样走啊？大家都是你骗我，我骗你啊！看他们骗得那么好，他们还是那么一帆风顺，为什么我要遵守神 要求我的律法的要求，那个道德的要求，为什么我不可以跟世界一样的啊？用自己的标准，用自己的方法来争取我想要的东西呢？为什么我要持守这个神的教训、神的要求呢？为什么我不效法这个世界里面所做的？人家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不这样做？保罗这里再一次提醒告诉他们，因为有一天我们要来到这个审判这个万王之王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在他的面前来交账，我们要在他的面前来面对这个的审判。当然了，信徒的审判跟非信徒的审判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的结果。非信徒的审判是定他的生死，究竟在他的罪在神的面前如何被神来责备。但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来到这个审判的审判主的面前，我们不是为我们的罪而再受这个审判，我们乃是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给我们的奖赏。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也是我们基督徒在世，在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应有持守的一个的态度。世界都可以这样做，当你也跟着世界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失去了神给你将来的奖赏。你只不过是仅仅得救的一个的人，你只不过是能够有与永恒的神的生命接连的一个人，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再没有任何可以在神面前来献给神的，来蒙神称赞的，来奖赏的一个的冠冕。所以保罗告诉他们，是的，你们在这个时候是受苦的，但是你们要坚持，要坚持，因为有一天你们要在这个审判座前，你们要面对神给你们的奖赏。这段时间是短暂的，这个时间要过去的，这个受苦不是长远的，不是永恒的，只不过是短暂的。当我们面对世界上各样的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想到一个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暂时的。我们受人欺负也是暂时的，我们受到不公义的对待也是暂时的。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会为我们争取的。你还记不记得保罗的一句话？他说什么？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受的委屈，你不要觉得我必须要用我人的方法来争取公义。有为你争取公义的那一位坐在宝座上。当你受到不公义的时候，你不要为你受的不公义而气愤。因为哪一位为你争取的，他所给你的补足远超过你自己争取的。多少的次在人生多少的时候啊，我们经历过一些非常非常让人气愤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经历过没有啊，我相信必定有啊。如果你有曾经经历过一些的交通意外啊，你可能体会的跟我曾经经历过的体会一样的那么深啊。我记得有一次好多好多年前，我在一个的晚上去完教会团契回来在加州那时候常常有很大的雾，所以那天晚上呢，已经是我忘了，应该是差不多11点多的时候我从教会开车回家那经过一个的路的时候我一直是开着，前面是红灯，但是我开的差不多的时候，它是转了绿灯了那一般你会怎么样？你停车吗？可能你都不停了嘛，对不对？你就过去了那我也是，我就看见绿灯了，那我就过了但是过的过程的里面有人冲红灯那我就碰，我就撞了他了，撞了他之后停下来，我才看清楚，哎呀，一个小跑车，对方两个女孩 当时我的车在他的门边撞过去，哎呀，我看了之后，我说，哎呀，吓死我，几乎把他们撞了，撞得很厉害哈。当时我下来之后，那两个女孩也吓怕了，我也怕了，第一次的撞车。那他们说对不起，是我们冲红灯了。那警察来了啊，那当时很多很多年前哈，我的英语又不好，也不第一次撞车，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讲哈。那个警察来写 report 的时候，我也不晓得怎么讲。他们两个女孩是美国人嘛，就跟他们讲呢，我就不晓得如何回应哈。那他就写了一个 report 哈。到时候我去报我的那个的 insurance 的时候，那个 insurance 说你们两个的错。那我说不是啊，是对方承认的错。但是那个 insurance 说没有啊，police report 写你们两个都是有错。哎呀，当时我心里面多愤怒，明明是他们错，明明对方都承认了，为什么现在是我也有份错？当然了，我不需要赔钱，但是变成我有错的时候，我那个 deductible 我也付了。当时心里面非常的愤怒，愤怒，愤怒！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愤怒？明明是你对的，但是对方说你错，你愤怒吗？我非常的愤怒，当时还年轻啊，非常的非常的不愤。但我也忘了当时我是怎么样过了这个的心情啊。但是后来，当我慢慢信主久了，当我慢慢在我的人生里面经历到人的愤怒。所想的所做的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事情。后来当我经历更多的时候，我体会了一点，当我遇见不公平还是说不公义的时候，人有 emotion， 你可以在那一刻有 emotion， 有这个的愤怒，但是你不应该，不需要被这个愤怒一直绑着你。你可以把这个愤怒带到神的面前。我曾经多次，当我遇见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我都把这个愤怒带到神的面前。我就相信，我就抓住这样一句话：深渊在我，我必不报应。每一次当我面对这样事情，我就不是自己用自己的愤怒、自己的方法来争取，我都是来相信、来倚靠神，让神为我去争取应该有的东西。我告诉你，那么多年，我都不觉得我在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上我吃亏过。神可能没有立刻在那个事情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的 response， 但是多少时候神后来补给我的这损失，常常是远超过那个时候我所争取我要争取的东西。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什么理由，就是要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必定会面对很多不公，很多让你气愤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这个的神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真实，我们的信仰的真实，我们能够倚靠他的话，将来有一天我们来到这个审判主的面前，在这个审判座前，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没有受到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哪种的价值观、哪种的标准来改变了我这个信仰的立场。我可以坦然无惧的，可能我们在某些东西我们受亏了、受损了，但是我告诉你，将来你在神面前所得的奖赏一定远超过你所失去的，解释所谓不公义而失去的东西。弟兄姐妹，你要把你的盼望放在将来，不要把它放在现今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就算这个世界你拥有所有你认为可以争取而争取得到的东西，又如何呢？这些东西都有一天都要过去，对不对？哪有一个东西你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去？你的生命、你的品德、你在神面前所持守的信仰，就能带到永恒。 其他所有物质的东西都要停止，都要过去。我们看最后一点，第三处的经文是，对，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十五到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几节圣经，一起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接受话而活着还留在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再拿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这是保罗面对这一群的帖撒罗尼迦这群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他们的劝勉。在这里讲到已经有些人已经睡了，是已经死了。在这里稍微讲一下这个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看见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形容，你看第十五节，断不能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先，然后十六节，当号筒吹响的时候，那些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要先复活，为什么这里不是说，要用睡了这个字来形容这些已经死了的人呢？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一个的提醒，来说一个的观念。让我们好好把握这个观念，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害怕死亡？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的死乃是睡着了。睡着的意思是什么？睡着的意思是你睡了，你就会醒来了。所以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在里面，基督徒这个身体不动了，死了。并不是一个完全将来没有盼望的一个状态，是只不过像睡了一样，他会有一天会起来的。而且这些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保罗用这个睡了这个人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是用来形容什么怎么样的一个睡的状态，不是普通睡的状态，是形容一个小孩一个婴孩睡着的一个的状态。我不知道你看过婴孩睡着没有啊？我们有做父母的，你看过婴孩睡着没有啊？我记得乐怡小的时候他睡着，我很喜欢看他看过婴孩睡觉吗婴孩睡觉会怎么样愁眉苦念吗皱起眉头吗没有啊。我有时候我师母睡着了我醒过来，我看他睡着，有时候他睡着的时候皱起眉头一点喜乐的样子都没有，可能他做噩梦还是挂绿色什么东西一面愁苦的样子我没有告诉他下次我拍一个照给他自己看一看成人有时候睡着呢没有哪一种的很安详，有时候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挂虑焦虑，所以睡着了也很紧张，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看过小孩睡着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你会好可爱对不对有没有看见小孩睡着常常笑的，有没有父母有没有看见睡一下就笑一笑，还不晓得笑什么，做梦吗还是什么他的面从来不会皱起眉头来的他睡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 enjoy 他的睡觉的。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是什么？是一个好像婴孩一样睡着了，没有重担了，是带着喜乐的，那一种的笑容，不是愁眉苦脸的一种的状态。意思是什么？原来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死的人是进入一个更好的一个的状态的里面去。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保罗说无论是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的人，还是当时还活着的人，存留的人，当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改变，那个变化是什么变化？使人要先复活，我们活着的人要改变。啊，当我们在这里没有太清楚的描写的时候，如果你将来有机会你去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啊，讲读到这个的死亡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读到当时浩中吹响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身体我们就被改变过来，我们从一个修坏的一个会坏的身体，一个 physical body， 我们会变成是一个不朽坏的一个的尊贵的一个的身体。做什么？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我们过去是的，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灵复活了，但是我们的肉身还要面对这个的死亡。但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生命改变，我们带着一个躯体，我们能够进到这个永恒的里面与主同在。将来我讲启示录的时候，让大家看见将来在天堂里面的一幅的图画。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保罗告诉他们，是的，你们在面对这样在不公义苦受苦的情况里面，甚至有人因为信仰的缘故离开这个世界死亡了，但是不要为他们哀伤，他们只不过是睡着了，是一个进到更美好的状况的里面，好像一个婴孩睡着一样，非常的甜美，非常的 enjoy 他的睡眠。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就把他的生命改变了，他要进到永恒的里面，与我们的神永远的同在，享受天国里面美好的一面。这个就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应该有的对主再来的一种的盼望。我们要预备好，无论是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主再来，还是我们死后主再来，都没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要被改变，活着的还是已经死了，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过来，有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在进入永恒的里面。所以如果主耶稣今天来，我们被改变，如果耶稣在我们死后他才来，我们还是会改变。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是享受一个美好的状态，这个就是一种的盼望，不会被今天这个世界所影响。我们太多挂虑着明天会怎么样，明天我们控制不了，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在控制的当中，但是有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在控制。虽然可能有一些的国家的元首突然间发起神经啊，要发起这个战争，那可能会世界末日，但是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就算在这个时候我们离开世界，我们还是能够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因着这样缘故，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得精彩，可以有所依靠而不惧怕。这一位公义的神就是我们唯一的依靠者，他是永恒不变的那一位。让主的再来这个的预言成为一个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的提醒，一个的事实，让这样一个的盼望来提醒我们不用惧怕，每一天都可以是一个等待主再来的一天，让这一天成为一个活的见证，在主的台前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感谢你的恩典，看见保罗对这一群弱小的信徒刚刚才接受主，刚刚才成为一个的跟随你的人，他们就受到世界上各样的迫害困难，好像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随时都会面对危险的时候，保罗告诉他们，你要再来，你的再来成为我们唯一的盼望，因为你的再来告诉我们，你是哪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你所预定的，你所应许的必定要实现，你的再来就是要为我们带来公义的审判， 你的再来就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需要在世上过着一个很无奈的一种的人生，让我们在等待你的再来的时候，求主圣灵帮助我们持守你给我们的教训，你给我们的诫命，给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在世上可以因着持守的缘故，我们将来有一天站在你的座前，审判座前，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不会因为世界的缘故来流失了我们对主你的那份的信心，让主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主你自己是哪一位为我们伸冤的哪一位，在这个动乱不定的世界里面，你也是哪一个保护我们的一位的主。世界不在人的掌管的里面，却是在你的手中，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